高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你的安息圣日，让我们在今天再次思想上一周，当耶稣他在安息日的事件的时候，他跟传统派的这些人，他们的内心的刚硬，他们对安息日的解释跟做法，耶稣实在是非常的这样的气恨，对这种事情他坚持神你的圣道，你对安息日在给人的这个福分上面，他是要带给人福分的，而不是带给人家受苦的，他这样的坚持，这样的跟他们直接的辩论，才这边跟传统派里面的冲突，结果是这一些法利赛人竟然去结合西律党的人一起来，要来除灭耶稣，他们不容耶稣所传讲的，也不容许他做出跟他们传统违背的这些事情。这时候圣经里面特别记载啊，马可记载耶稣就退到海边去，耶稣的退却是很多的人来跟从他，马可特别记载了这么多的人的跟从，不但从耶稣的这个加利利地，还远从犹大、耶路撒冷、约旦河外，甚至于是以东地的以土买，以及这个在腓尼基地的这个推罗西顿，各处的人可以说是请全国的这一个这人多来找这位耶稣。耶稣的道理，耶稣的名声是这样的吸引的，以至于当他们这么多人来拥挤耶稣的时候，都把耶稣挤到了一个海边的一个小船的里面，他只能在那边跟他们来传讲神你的道，也一方面医治了很多人很多人的疾病，特别特别的就是他在乌鬼看到他的时候那种害怕，那一种喊叫，以及耶稣的制止。此段我们特别谈到的耶稣对于乌鬼彼此之间的论战，乌鬼乌灵他们整个都是要把耶稣基督特别的能加以来让人家误会，让人家对耶稣基督加以攻击，不让他们听，不让人们信，不让人们能够来遵从，这是撒旦乌灵们他们的最大的阻挡的这个计谋。但耶稣却是透过他的这样的禁止不可让他们出生，以及他所设立的十二个使徒，他所建立起来的一个团队，他将来他要把他们托付在他们手中，他们将来要为着他继续来传承这个圣道，以至于他对于他们这些人的特别的吩咐，让他们也有这样的权柄。特别我们特别谈到马可特别记载的一件事情，就是他的亲属以及他自己的家人来到外边，他们的阻挡以及文士这些人他们对耶稣所做的这样的一种亵渎。所有的父啊，成就你特别在今天的安息圣日，让我们特别的能够来聆听，让所听到的他们可以从神你的圣道直接来得到造就，从你今天给他们的信息，他们的灵的里面可以得到开启，他们的心的里面可以得到激励，他们的内在的里面可以得到更新，他们的自我可以放下，而神的圣道能深入到人的内在，使他们能够完全被更新变化，成为真正神你要的基督徒。愿今天你的圣灵继续同在，我们也深知道要为圣会所得着的所释放出来的信息，足够让很多的人渴慕的人来归主耶稣基督门下。我们也深知道这样的圣道 是无可可以阻挡的。愿劳累的父帮助我们，让我们对自己所传的有真正的认识跟信心，也相信神你绝不撇下我们这些人，让我们这些人继续这样的坚持到底的，乃是神你自己信实的名。愿荣耀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攻读圣经，马可福音三章七节至三十五节，雅威圣经译本，第七节，而那耶稣伴同他的那些门徒退回到那海边，且许多来自那加利利的群众跟随，且有来自那犹大和来自耶路撒冷并来自那以土玛以及那约旦河对岸以及推罗西顿周围许多的群众，听见他持续所行的那么响亮的事，都来到他那里。九，且他告诉他的那些门徒，为要一只青舟可以时常就近伺候他，因着那混乱人群的缘故，免得他们时常拥挤他。十，因为他医治了许多人，所以都挤到他身上，为要凡有折磨的可以亲自摸到他。十一，且那些巫灵当每一次见到他就拜倒在他面前，并一再喊叫说，你是那神的那儿子。十二，且他多次的严斥他们，为要不准把他显明出来。十三，而他上去到那山里，且他持续呼召他所愿意的那些人，且他们就来到他面前。十四，且他创立了十二人，为要能够持续是伴同他，且以便能够持续差遣他们去宣传。十五，且持续拥有权柄去赶逐那些鬼。十六，而且他创立的那十二人，且他加上一个名字，那西门给彼得。十七，还有那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那雅各的兄弟约翰，且他加上一个名字半尼奇，就是雷的粽子给他们。十八，又有安德烈和菲利和巴多罗马和马太和多马和那亚勒菲的儿子雅各和达泰和西门那分锐党人。十九，和犹大加略人，他也是交付他的人。二十，而他来到屋里，且群众又在持续聚集，以致他们也不能够去吃食。二十一，且在他的旁边的那些人出来要抓住他，因为他们说他丧失理智了。二十二，且那些文士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人一再地说他持续保有别西卜，且说他借那些鬼的那王持续赶逐那些鬼。二三，且他邀请他们来后，借众比喻对他们说，撒旦怎能持续赶逐撒旦呢？二四，且假若一国反对自己而被分裂了，那一国就持续不能被立定。二十五，且假若一家反对自己而被分裂了，那一家就不能被立定。二六，且假若那撒旦起来反对自己并被分裂了，他就持续不能去立定，反而持续保有尽头。二十七，但是没有一人当他进入那壮士家中后能够去抢夺他的那些家具，除非可以先捆住那壮士，且然后才抢夺他的那家。二八，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对于那人类的众子而言，所有的那些罪和那些毁谤将被赦免，无论他们毁谤多么大。29。然而谁假若毁谤涉及那灵那圣，他持续没有赦免直到那世代，反而持续存有应得的永久之罪。30。因为他们常说他持续保有污灵。31。而他的那母亲和他的那些兄弟来临，且在外边站着，差人到他那里呼唤他。32。且群众持续作为他四周，且他们告诉他，看啊，你的那母亲和你的那些兄弟和你的那些姐妹在外边持续寻找你。33。且他回答他们说，谁是我的那母亲和那些兄弟呢？34。且他环视着那些围着他四周坐着的人们说，看啊，我的那母亲和我的那些兄弟，谁假若可以做出那神的旨意，这人就是我的弟兄和姐妹和母亲。以上。
哈利奥奉爵士们，我们今天继续来看马可福音的3:7一直到最后的结束35。这两段这是两个段落，前面谈到耶稣他因为会堂的事情造成犹太人要去杀他。从第一章我们看到，当耶稣拣选了两个门徒之后，从第21开始他就开始进入到会堂去。耶稣至少有3谈到他进到会堂，然后在会堂的中间来教导，还有做医病跟赶鬼的这种事情。也就耶稣的起初的工作是教导、医病、赶鬼，这样的记载至少不断的重复3以上。那耶稣也至少他进了3的会堂以上。也就是在初期的时候，耶稣他是要寻找人，他来找这一些愿意听他的信息的人，愿意来相信他的人。所以他到了会堂，甚至我们看到耶稣去找门徒，他呼召了彼得他们兄弟、雅各他们兄弟，甚至他也呼召了马太，也就是利未。好，那这就是耶稣开始早期的工作，是他来找人的。他也透过他的工作，他医病赶鬼以及他的教导，是异于其他的文士，他是有权柄的。所以我们从第3的7以后，我们看到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也就马可从第7以后，他谈到另外一个段落的开始。这句的段落是从3:7一直到6:6。这句的段落就是谈到耶稣接续第一次前面他在会堂的寻找人，而会堂的寻找人，我们发现到他是以加百农为主的这个加利利地区，也就是他没有到其他地方去，描写的都是在加利利，而且是以加百农这个城为他福音的传递的中心点。但是从我们现在看到了3:7以后，我们一直看到第6:6，我们会发现到耶稣不光是在加利利，他还渡了海，过到海的那边去，到了底加波利，也就是当时的外邦人的地方。那到了外邦地，他继续去医治了一个被鬼附的人，也就是耶稣把他传福音的地方他扩大了，往外扩大了。那这种往外扩大，我们再看到他从6:7以后他要继续的扩大，所以他一次马可他这描写他像一个 一个很平淡的一个平静的这个湖面突然丢了一颗石头，然后这个石头就开始产生这个涟漪，它往外开始扩展。耶稣也就像这块石头一样丢在这个以色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它产生的涟漪从开始加利利，然后一直到开始从加利利往外拓展到加利利外面的外围，那甚至它的扩展是拓展到这个我们这里所谈到的，有提到推罗西顿，也就是他已经到了腓尼基，甚至他到了叙利亚，然后呢最后他又往外一直扩展，他扩展到犹大，到耶路撒冷，表示耶稣基督的信息，他不断的透过他的寻找人以及人来寻找他，然后这个福音就这样慢慢的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外扩展。福音的扩展有它的局限性，这里经文所看到的耶稣的福音的扩展好像只来到当时的巴勒斯坦，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以色列这个附近的这个区域。那巴勒斯坦如果我们按照旧约神当初应许以色列人他们所要得到迦南之地，这个迦南之地我们如果照旧约神所讲的，实际上他可以来到大河边，但实际上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把他们的领土扩展到大河那边，最大的就是所罗门王。那所罗门王甚至他可以占领当时的叙利亚，甚至当时的这个推罗西顿也都要服在他的权柄之下。那我们看到了第八节里面谈到犹太、耶路撒冷、以图买、约旦河的对岸，还有推罗西顿，这些几乎就是当时所罗门王所统治的这个辖域，整个把当时以色列的王国里面最辉煌的这位扫罗王他所拥有的所占领的这个迦南的土地最大的，那在这里来讲作者他提到的把这些地点通通包括在里面去了。也就是说马可的记载他跟马太跟路加的记载不太一样，路加省略了以图买，也省略了推罗西顿，同样的记载在路加的描写里面他只谈到犹太、耶路撒冷跟约旦河的对岸，他只谈到这些，但是我们看到马可他就讲得更广，他把耶稣的这种福音不光只是当时有犹太人居住的地方，甚至他传到了纯粹是外邦地，都也因为耶稣的事迹都影响了。那谈到这样的事迹，从第七节一直到第十九节这段的描写的过程，我们如果对照路加的话，我们会发现到在路加的描写过程中，路加是先描写耶稣设立了十二个使徒之后，其他各地的人就来寻找耶稣，这是路加的描写法。那我们看到马可他刚好颠倒，他先谈到很多的人来找耶稣，然后呢耶稣因着这些人他来到海边来教导他们之后呢，他才到山上然后设立了这十二个使徒。所以马可的描写跟路加的描写的偏重点它有所不同，那我们不能够说它不同，他说完全不同是在说很有可能的一个实际的情形是，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耶稣就到了加利利海边，然后在那边做教导工作跟医治的工作，之后呢等这些人又散了，耶稣就带着他这些门徒到了山上，然后到了山上他拣选了十二个使徒之后，他下了山， 那这些人又继续的来到耶稣的面前，那耶稣又来到海边，所以有可能他的情形是这样的描写化，实际的情形是这样的过程。但是我们发现到马可他把他的描写是放在开始人来到耶稣的面前，他第一次到海边，然后再到他山上，而路加是只是描写耶稣到山上，然后他再到海边。我们大概可以把它想象，它大概是这样的一种模式。但是在这样的描写的过程中，我们会发现到从第七节到十九节最重要的两个字眼，就是耶稣在赶逐污鬼。我们看到耶稣开始因为他退到海的那边，我们知道就以色列来讲，海往往都是指外邦或者是陌生的或者是不安定的地方。耶稣他不再到这个安定的会堂那里去来对以色列人，因为以色列人我们从第二章一直到第三章，我们看到他不断的来谈到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对耶稣的一种拒绝。从二章的六节那里谈到文士法利赛人他们议论说，人子怎么可以做这种赦罪的功，讲出赦罪的这种权柄呢？那到了第二章他在第十六节，他们对门徒说，他怎么可以跟这些罪人来一同吃呢？再来他们又质问耶稣说，为什么你的门徒不进食？那甚至到了二十四节，我们看到法利赛人来对耶稣说，他们在安息日做了不可以做的事情。然后到了第三章，我们看到第二节，众人要窥探耶稣，要来控告他。甚至到了第六节，法利赛人跟这些希律人，他们就一同来商议要来杀害耶稣。这种描写的是一步又一步的这种加深他们抵挡耶稣的心。所以我们看到第七节以后，耶稣他就要退到海边去了，他在会堂里面再也找不到愿意来听他话语的人了。现在开始是人来找他了，除了他有特别的要做的事情，基本上都是人来找耶稣，然后耶稣来看他们传讲，来然后来医病，来赶鬼。那除了刚才我们所谈到有一些比较独特的一些事迹，耶稣会到某一个地方他特别去赶了鬼，那这个都有他特别的意义的存在。所以我们看到从第七节以后，耶稣不得不他离开会堂这些比较安定的地方，他来到海边，来到一种不安定的地方，然后不得不这些人就来亲近他。这里谈到这么多人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那太多人会拥挤他，那人家就要摸耶稣然后得到医治。这样的摸来得到医治以后，我们看到经文在以后会继续的来描写很多人会要去摸耶稣的这种事情。但是我们看到耶稣他不要人家来摸他，很独特哦，耶稣他不要人家摸他，所以他就特别用一条船让他离开众人，他独自的在这个船上，然后在那边传讲他的信息。如果我们了解律法的角度，我们就知道作为一个洁净的人，我们的身体是要保持洁净的，身体不要随意的跟别人接触，因为有时候说我们不知道的人他可能是沾染了污秽，我们不要应该跟他有接触，除非你知道他是弟兄，他是洁净的人，我们才有一般犹太人他们才会有彼此问安这种身体的接触。所以这是按照律法的定规，耶稣他就离开这些众人的接触，他不要让人直接来摸他。那我们以后看到也有人来摸耶稣，就是那个患血肉的妇人， 啊，耶稣因为人家能摸他，他就知道了。那这个是污秽的女人，摸了耶稣之后，因着信心，他得到医治了。所以我们发现到，确实身体的污秽的问题，耶稣本身他也非常的重视这件事情。所以这里特要特别提到，一个要来医治别人的人，他至少要保守他自己是洁净的。所以有灾病的人要来摸他的时候，耶稣他不用这种身体的接触来医治他们，啊，有除非有特殊的案件，我们以后会看到，有时候耶稣就亲自特别去摸别人，就是故意的，啊，就是有他的意义的存在。所以我们要了解经文的描写都有它特别的含义。有时候耶稣为什么不让人家摸他，有时候就耶稣就故意要去摸别人，这个都有他经文特别要去强调的重心点，因为这个跟律法的洁净律是有关的。好，我们看到了，当耶稣是可能够医治病人的时候，特别谈到从第十一节开始谈到污鬼的问题。我们谈到污鬼的出现，在第一章的时候，耶稣在会堂里面这个赶了污鬼，然后在一章三十四节的时候，我们看到耶稣也因为这个事情之后，很多的人来到他的面前，然后呢，耶稣也赶了许多的鬼，在一章三十四节。后来呢，当耶稣到山上去祷告下来之后呢，门徒来找他，找了他们之后呢，他们继续又到其他的地方，在39节那个地方说他们也是进了会堂传道来赶鬼。前面连续谈了三次耶稣在赶鬼的事情，不过我们发现到耶稣的赶鬼，他作者并没有跟我们讲明到底这样的赶鬼又有什么意义，到底赶鬼是这个意义在哪里。那我们看到从第三章这里第十一节是第四次谈到耶稣在赶鬼，以后呢我们会发现还有三次，路加他也特别提到有三次耶稣的赶鬼。第五次在五章格拉森的事情，第六次耶稣到了这个推罗西顿那个地方医治了一个希腊的妇人，为他的女儿来祈求，他赶了他女儿心中的这个鬼，在第七章。最后一次第七次在变貌山下之后，有一个哑巴的鬼附在一个孩子的身上，他的父亲来到门徒的面前求门徒来赶鬼，门徒赶不出去，然后耶稣下了山之后，从变貌山下来之后，耶稣赶了这个哑巴的鬼。好，路马可就特别记载耶稣七次，刚好完整的七次赶污鬼。我们知道这个鬼这个字哈，这个字圣经出现一个字叫做鬼，我们把它换作鬼，另外一个应该要换作叫做污灵，第十一节那个地方应该换作污灵。那另外一个就是赶鬼那个第十五节那个鬼，那个鬼那个字，圣经用两个字，一个叫鬼，一个叫做污灵，来描写空中这位掌权者他的属下，也就是撒旦的这个所用的这一些有权柄的这些空中的这些能力者。那他的描写是用污灵跟鬼。鬼希腊文这个字如果你们有看过我所写的马可福音的话，你们就可以知道鬼在希腊人其实它的另外一个含义就是神啊。鬼神鬼神在希腊人来讲，鬼就等同神。也就是说希腊人他们认为神不是只有一个，神有很多，而神的出现也用一种鬼的方式来显现出来。而这种鬼在人心中，会在人心里面或是在人的外面，他会兴风作浪，也会在人的里面做一种启示。我要谈到这个污灵的问题，感到鬼的事情，我要先了解到 就圣经来描写到底这些巫灵这些鬼他们可以做什么事情。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一节，我们如果有圣经的话，我们可以翻到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的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理，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提摩太前书的第四章第一节里面谈到的，我们何本把它翻作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其实这个希腊文里面他是说那里是谈到说是理言的欺骗和鬼的教导，就言语来讲是谈到人会离弃真理，然后听从了这个理言的欺骗和鬼的教导。等于说巫灵的欺骗，或者说巫灵，或者说鬼的教导，表示这个是他们的工作，他们可以在人的心中做这一种欺骗的工作，他们也可以做一种教导，让人受到他的教导之后，在人的心中就产生了一种体系，一种意念，成为他认定的一个标准，一种价值观，一种判断的一种体系。另外我们看到了圣经有谈到启示录第十六章，启示录的第十六章第十四节，十六章第十四节里面那里有谈到说，他们本是鬼魔的灵，施行歧视。也就是说这些鬼魔他们可以施行歧视，而他们可以做很奇妙的这种事情。今天我们知道巫灵在这个世界里面，我们看到的，像我们在中国里面，大概我们民间的信仰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邪术，很多的奇迹啊，很多的神迹，他们确实是可以透过这些庙宇，或者这一些乩童啊，这一些被鬼灵附着的人，他们可以行出很奇妙的事情。我们不能够说这不存在，而确实这些是鬼魔所做的事情。但是鬼魔做的这些事情其实还只是一种简单的欺骗，这种是表面上的欺骗而已。更重要的是鬼魔在人心里面的欺骗，这种欺骗才是最重要的，而且也是最迷惑人的。而这种影响，我们从第二十节一直到35节，等一下是我们的重心点会放在这一段，有关于赶鬼的事情，他就跟我们谈到其实是人类在里面的鬼魔的工作，让这一些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好，我们看到这个巫灵来了之后，他看到耶稣之后，因为我们发现到他们会怕这位耶稣，为什么？因为巫跟圣他不能够一同存在的，污秽的一碰到圣洁的他就会退后。我们前面有谈到耶稣他自己要保守他自己，他就要坐一艘船隔离他自己，他要保持他自己的身体的圣洁，然后爆发他自己本身也成为圣洁之后呢，巫灵看到他就匍匐在他面前会害怕。我们知道匍匐这个意思在圣经的出现大概都是对一个很有权势的人，很有尊贵荣耀的人，你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因着他的权势，因着他的大能，你就会匍匐。圣经很多地方谈到当神的使者临到他的先知的时候，这些先知听到神的使者的声音，或者使者的意象的显现的时候，这些 仆人们他们就会扑倒，他们会扑倒。同样今天我们看到这些巫灵，他看到耶稣来了，他们也扑倒了，哎，他们呼呼下来了，他们不能够在这位圣者的面前站立得住，而他们会大声呼喊说你是神的儿子，而耶稣来责备他们。耶稣斥责这些巫灵来为他来宣讲他自己的圣善的名，因为圣善的名不会透过污秽的人向他来宣讲他圣善的名，这个原则我们要深深的记住。从来神圣善的道也不会再透过那些污秽的人把他圣善的道讲解讲明白传清楚。所以我们今天谈到圣律法是圣的，是公义的，如果人的心是污秽的，人的身体是污秽的，他不可能明白圣灵这个律法，他也不可能把律法的圣洁的道讲清楚。圣洁的道也不会透过污秽的人来传讲，这个原则在耶稣的身上是这样，在我们现今的时代也是这样。耶稣上了山之后，就表示说当这些人很多的人，圣经谈到说很多的人，然后耶稣他就独自的带着这十二个人上去。马可没有这样讲，不过我们看到其他经文是谈到耶稣就独自的带着一批的人，就是十二个人上到山山来设立他们成为使徒。设立的目的，我们发现到他很强调的一个，第一个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是要这些人来跟随他，来伴同他，跟他同在，这一点是强调，非常的强调点，不是耶稣来跟他们同在，是他们可以跟耶稣同在。他们这些人需要来跟耶稣同在，耶稣在教导是要这些人亲自跟随的，常常可以跟他同在的，表示他的福音的传递以后不再是一个人，而是要是一个团队的。那耶稣第二个目的是他要来差派这一批人出去，也就是要接续他的工作，他要接续他们出去宣传，把神国继续往外扩展。但是他这里在第十五节的特别提到一件事情，他不提马太跟路加都有提到了耶稣是给他们有医病的这种恩赐，没有，他完全没有提到他们可以去医病，他只提到他们有权柄去赶鬼。所以前面谈到巫鬼看到耶稣就被赶逐了，耶稣也把赶巫鬼的这种权柄交给门徒，那门徒就有权柄可以去赶逐巫鬼了。今天人要接受神的道，他的第一个改变是在人的内心，内心的改变才能够去接受神的话语，而内心能够改变是因为人原先的污秽的那种心思他能够被洁净，心思的得以污秽，从污秽被洁净，那是出于神的灵。我们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说他们也有圣灵，是因为说他们可以信耶稣，是因为他们说他们的内心原来不信耶稣的，那是神的灵在他们的心中做工，所以他们的内心可以被洁净了，他们可以悔改来相信耶稣。这是今天很多的人他们亲自可以做这样的见证，为什么他们的信耶稣，是因为圣灵在他们心中做工。我们不能够说这不对，这是对的，确实人的心为什么要改变，是因为神的圣灵把人里面内在的污秽把它先洁净了， 他才可以去听这个的道，接受神的福音。所以内在的改变要透过把这个污秽把它赶逐。这里作者就特别强调耶稣给门徒有这样的赶鬼的权柄，只有当污秽被赶逐了，他们所传的道才可以进入到人的内心的里面。之后呢，耶稣给这些人选召他们的名字，选召十二个人，十二人的名字通通被记载。记载的过程中，作者特别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给彼得跟雅各、约翰给他们另外一个名字，这是马太跟路加所没有的。这个两个名字，一个叫做彼得，一个叫做半尼尔、半尼奇啊。我们和本也把它说，它的意思就是雷子。我们知道，就很多人他们读圣经，他们也听过了。彼得这个意思原来就是磐石，所以耶稣说以后他要把教会建筑在这个磐石上面，那撒旦就不能够再破坏这个教会。所以彼得他们要成为磐石。什么叫做磐石？其实这个字磐石这个字，我们这个字在当时的人的理解是说，它可以指海岸，是那种岩石的海岸，不是一般的沙岸，是岩石的海岸。那种岩石的海岸呢，风浪在吹打的时候，那个岩石都是非常的坚硬的，不会因为风浪而掉下来。而这个岩石也可以指在山上，那个是整个都是大块岩石所构成的那种山，那种岩石，不是一般土壤的，不是土壤的那种山，是一种很多岩石组成的那种山。所以这个岩石一般都是说一种很坚硬的、很凝固、很坚固的那种大石头岩石。那耶稣给他取一个名叫做彼得，这种岩石磐石。那另外取了一个叫做雷子。雷子在希腊文其实这个字原来可以指作是神的儿子。雷一般在希腊人的观点认为这是雷神，雷就是指雷神，希腊人有雷神，他们有太阳神、有雷神、有各样的风暴之神、有海神那雷就是一种，也是一种神的名字。那雷子就是神子，但是这个雷一般也可以把它换作是叫神怒之子，神怒之子，也就是他很会发怒的，会发出神愤怒的这样的人。如果我们看马可的话，我们会发现到确实约翰跟雅各这两个人他们的个性也确实就按照马可的记载，他们是比较烈的在福音书里面谈到他们的个性比较强烈。但是另外一个意思来说，他可以是称作是神的儿子。当我们发现到当魔这个巫灵也称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也称他的门徒是神的儿子这就很有趣了我们说神的儿子不是只有耶稣而已啦，神的儿子其实只要承受神道的都可以称作是神的儿子在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看出来，一个污秽被赶逐、有神的灵临到的人、接受神话语的人，他都可以称作是神的儿子那耶稣设立的这十二个之后呢，以后就带着这十二个，他们就开始有继续在外面开始来传道。不过我们发现到耶稣特别给这三个人取了另外一个名字之后，这三个人在福音书的里面很独特的是在于说，这三个人往往会跟耶稣一同成为一个另外一个小团体，他们会跟耶稣有很多单独 同在的时候的一个记载。就像变帽山也是这三个人跟耶稣上了变帽山上，还有当他们到了一个耶埃鲁的这个耶鲁的那个女儿的时候，这三个人也进到跟他一同进去了。很多地方的时候是这三个人跟耶稣一同去做某一些事情，所以他有好像十二个中间又另外有三个被特别跟耶稣紧紧的跟在耶稣的身边的。那我们看到这一段里面耶稣的赶鬼，它的意义要从第二十节下来一直到三十五节这一段来讲明。而这样的讲明我们要看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它是一个非常的独特的一种我们这种夹叙的一种描写法。经文基本上我们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我们可以把它翻作把它做架构的分析来看，它是一个 ABCD CBA， 也就是它是一个前后包夹的。第二十节谈到众人聚集了，又再一次的聚集了，那接着的聚集是到一个屋子的里面去的时候，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他都不能够吃饭，但是比较古老的版本是指这一些众人或者说包括耶稣他们都不吃饭。不光耶稣不吃饭，是连听的人也不吃饭了，因为耶稣的讲道让这些人废寝忘食，他们只要听耶稣的教导，那吃饭的问题就其次了，不重要了。二十节谈到这些众人的问题，我们看到第三十三节一直到三十五节，耶稣就对四周围的人对他们讲，谁是我的母亲兄弟姐妹呢？他就说只有把神的旨意把他遵行把他行出来的人才是他的兄弟姐妹。所以这里谈到是那四周围在耶稣旁边的人，也就是第二十节这些人聚集在耶稣的旁边的人，都同样谈到同一批人。那同样的二十一节谈到耶稣的亲属，耶稣的亲属要来找耶稣，他们说耶稣发疯了。亲属这个字原文是一个在他旁边的人，原文是用在他旁边的人，这个字很独特的，它要对应的是第三十一节到三十二节，那里谈到耶稣的兄弟跟母亲是站在外边的。所以那些人跟他们讲说，看啊，你的母亲跟你的兄弟是在外边找你的人。在外边这个字刚好对第二十一节耶稣的亲属是在耶稣的旁边的。本来耶稣的亲属是在他最亲近的，是在他四周围的人，结果现在我们看到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这些人反而是在外边的，本来是在旁边的人，今天是在外边的人，而且他们要阻挡耶稣继续来传讲神国的福音。在外边这个字很独特的，他到了四章第十一节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说，神国的奥秘只对他们让你们知道，都是对外人讲，就用比喻。那个外人那个字，这个字就是第我们上了三章第三十一三十二的那个外边，这是同一个字的。因为原先耶稣他的亲人原先是在他的四周围的人最亲近的人，结果这些人成为在外边的人，是外人了，他成为外人了。为什么最亲近的人会成为外人呢？因为他们阻挡了耶稣的工作了，他们把耶稣今天的传讲当作耶稣是在发疯，耶稣失去理智了，他们要赶快找耶稣叫耶稣出来，让耶稣的工作终止，那神的工作会因为他们被打断了。耶稣说这些人不再是他最亲近的人， 而是成为外人了。我们就知道什么叫做乌灵的工作。乌灵的工作可以让你最亲近的人，因为他们内在里面受传统的影响，他们看重是人的肉体的关系，他们看重的是人肉体的需要，他们看到耶稣，甚至耶稣的这一些听众都废寝忘食，连饭都不吃了，他们说这些人是发疯的。他们看到肉体的吃饭比听神的道更重要，这些人是真的是被巫灵附着了，是巫灵在他们里面的做的工，他们不知道，他们还以为他们是有爱心的，他们顾念到耶稣的身体，顾念到这些人的身体，要赶快让他们终止，不要再继续听讲福音了，赶快去吃饭。巫灵的工作可以这么样的细腻，用一种让人以为他们是很有爱心的，而来在人的心中做的工作。而这种聋人乌鬼在他心中做工的这些人，耶稣不再称为他是最至亲的人，而是在外边的人，这些人是外面的人。如果他的内心不改变，他也不能够再称作是耶稣真正的兄弟姐妹。我们再看第二十二节，另外一批更严重的一批人，就是从耶路撒冷下来的文士，他们来攻击耶稣。他不光只是来阻挡耶稣的传福音，他们是来阻挡，甚至是直接攻击说耶稣是靠鬼王赶鬼。他里面有别西卜，他对应的刚好就是第三十节谈到说，因为这些人说他是被巫灵附着的，他前面说他是被别西卜附着的，后面说他是被巫灵附着的，同样都是谈到这一批的。这一批被巫灵在他内心做的功，以至于甚至攻击耶稣，否认耶稣所做的是出于神要他做的。这种攻击非常的严重。别西卜这个字的意思，这个字原来是指那个外邦的神明，外邦的神明，它出现的是在列王记下一章那个地方。那时候这个以色列王生病了，结果他叫他的臣下去到外邦地找非利士人的神明别西卜，找这个别西卜，这个是非利士人，非利士人的神明。这个别西卜这个字原来可以翻作是灰的神，会灰的王，有个人把它翻作是苍蝇王，苍蝇王，因为他是一个会灰的一个神明啊，苍蝇，像苍蝇一样会灰的。那比方说这个神明哦，他不光只是像人一样哦，有大能力，他有那种会飞翔的那种能力。他今天这些人诬告耶稣说他不是有亚威神的能力，而是有那个外邦神明的能力，所以他是靠着这些外邦神明的能力在赶鬼的。所以这种控告，这种诬告是非常的严重，让神原来是神的大能，神的圣别的能力在做的，结果变成是污秽的能力在做的，这是完全的改变。这种攻击非常的严重，所以我们从第23节一直到29节，我们看到耶稣在为这件事情他的辩驳。 这个辩驳的里面，我们发现到耶稣的辩驳，我们可以把它分作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是23节到26节，第二个段落是27节，第三个段落是28到29节。这三个段落讲出三个主题。第一个主题，耶稣是用比喻来对他们讲明，您说我用鬼王的能力来赶鬼，这件事情是不成立的，他是要辩驳这件事情。那他讲的这个比喻，就是说一国或是一家自相纷争，他就会站立不住。那这样的讲法，实际上我们发现到他前后都谈到说，撒旦只能够赶出撒旦。26节是，假若撒旦他自相攻纷争，他也是会站立不住。他刚好是做前后对应。那中间就谈到了一国或是一家自相纷争，他们会站立不住。也就是一个家或是一个国，从自己的内乱里面开始的话，那别人稍微来攻打，他们就自乱就灭亡了。一个家是这样，一个国也是这样，那撒旦他自己也是如此。撒旦也是一个国家，撒旦国跟神的国它是不同的。那撒旦的国不可能他自乱，然后如果这样的话，神的国一来，撒旦完全就退后了，撒旦就不能够成立了。他是用这个比喻，这个是一个很简单的一种比喻方式来说明，我不可能靠鬼王赶鬼，因为鬼不可能赶鬼，他不可能自相残杀。但是呢，他谈到第二个，就是要谈到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中心点，27节，没有人能够进入到这个壮士的家中去赶去抢夺他的这个壮士他的家具，除非呢他先把这个壮士捆绑起来，才能够抢夺他的家。这个比喻的里面很独特的，我们要去思考壮士是谁，抢夺壮士的是谁。如果在这里来看，我们比较第一个反应会是说，那壮士是指那个撒旦魔鬼，抢夺壮士的就是这位耶稣。耶稣等同是在这个撒旦的国度里面要抢夺人的心，夺回来归在神的面前。那只有当把这个壮士把他捆绑起来，他才能够抢夺这些已经被这些壮士把他占为己有的这一些人。今天很多的人确实是已经落在撒旦的权下了，他们因着罪，他们就落在撒旦的权下。今天耶稣只有捆绑撒旦的权势，他才能够抢夺这些被撒旦的权势所占夺的这些人。所以我们以后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耶稣的死就定罪的那个罪，他捆绑了那个撒旦的权势。透过耶稣基督的死，他才能够捆绑撒旦的权势之后呢，才能够释放这些罪人，这些在被壮士占为己有的这些家具才能够被夺回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用这样的比喻来看，我们大概可以理解壮士就是指撒旦。不过这个经文里面，如果按照以赛亚书第49章24节跟25节，如果我们熟悉旧约的以赛亚书里面的内涵的话，我们会发现到耶稣这个比喻跟以赛亚书那个比喻的讲法是非常的相同的。我们可以读一下以赛亚书第49章24节跟25节，勇士抢去的岂能夺回？该掳掠的岂能拯救呢？但亚威如此说， 就是勇士所掳掠的也可以夺回，强暴人所抢的也可以解救，与你相争的我必与他相争，我要救拯救你的儿女。这里是神透过先知向当时的以色列人再次的诉说。以色列人认为被掳了，他们不能得到拯救了。神透过先知向他们说，不是的，今天你们就是被掳，神也会重新来救回。好，要应验神当初透过先知在以赛亚书里面所讲的，这位耶稣基督真的是来了。他就要再次的应验以赛亚先知所讲的，今天的被掳不是只有以色列国他们这些肉体上的掳掠，他们国家的败亡，这是指以色列人外面的国家身体上的掳掠，更重要的是那个罪在人心里面的掳掠的问题。耶稣来就是要来释放，所以耶稣今天讲的这个讲，他今天的赶鬼就是要把人内心里面那种原先被污鬼被撒旦所占满的，他重新要把它清理出来，然后重新夺回归在神的面前。原先是被那个强暴者夺去的，神仍然可以把它夺回。那今天神要夺回，就透过他的爱子，耶稣就说，我就是那一位，我就是那一位要来夺回人性的那一位。如果你们还不愿意听，还不愿意相信，而要照着我们前面所看的，从第一章到第二、第三章的第六节，这些人是最后是要除灭耶稣的，他们是坚决的拒绝耶稣。我们看到从到第三章的六节是谈到这一些传统的人，在传统的权柄之下的这些宗教人士，他们拒绝了耶稣。但是我们看到第三章这个地方，从二十节到三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耶稣其实讲了另外一面。如果你们这些人拒绝我，甚至到最后你们把原先神要做的工，你们把它看作是那污灵要做的，那变成我要拒绝你们。所以三章的二十节到三十五节，实际上是耶稣对这些文士、法利赛人的审判。今天是你们拒绝我了，甚至你们拒绝了神的工作了，那我只能够拒绝你们。所以他讲的第二十八到二十九节，最后的耶稣讲的这句话，世人所犯的一切的罪跟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涉及到圣灵的事情，那他就不得赦免了。这句话我们实际上非常需要好好的解释，或者是我们会产生很大的一个误解。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很多人因为这句话说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了，耶稣就明明讲这样啊，一切的罪都可以赦免了。那甚至说我信了主之后我再犯了罪，甚至一般说旧约里面是犯了死罪，我也可以赦免了，只要我不亵渎圣灵，是不是这样意思来解释呢？这样的话可赦免的罪就太大了太大了。其实我们要了解，首先他才谈的世人这个字，这个字原来是亚当的儿子们，这个字原来是以这个亚兰文的语法，他用了这个原文来讲，这个虽然是希腊文，不过这个语法上来讲 是亚兰文的语法，也就是希伯来文的用法。这种用法是指全部的人类，全部的人类，他不是在谈犹太人，他是指不光是犹太人，是包括外邦人，全部的人类，也就是亚当的以后的这些人，也就是这些不信的人，他们还没有跟神立约的这些人，如果他们犯了任何的罪过，或者说他们犯的是一个亵渎的罪，我们要了解什么叫亵渎。圣经谈到希腊文所用的这个亵渎这个字，这个字哈、哦，它不光只是一般我们说在骂骂人呐、说说谎啦、诽谤人呐、当然一般我们都把它换作诽谤了。但是这个字哦，原先他们用的是说是对于神说出一种大不敬的话，所以我们有时候把它换作是亵渎啊。因为亵渎这个用词一般都是对神的，才叫做亵渎啊。啊，毁谤有时候它可以指人呐、不过如果把它换作亵渎啊，比较一般都是专指对神。不过这两个字，这个字是两个意义都有，它可以指对人，也可以指对神。那这里来看的话，我们发现到它是针对是对神的，因为我们前面说，因为他把神今天所做的功当作是撒旦所做的功，那就表示这是对神的，这不是对人的问题了。所以他谈的是说，今天如果人所犯的错，犯的错是干犯到神的事情。也就这些原先他们不敬拜神的，他们去拜偶像，那当然这就是亵渎神。那这一些的罪是可以赦免的，因为他们还没有蒙光照，他们不知道哪一位才是真正的是创造他们生命的那一位神明，那一位亚威神，那一位能够救赎他们的神，而不是这一些我们所说的这个别西卜或者说其他的神明。也就是这一些不知道如何来敬拜亚威的人，他们如果犯了敬拜偶像的罪，或者是说干犯去亵渎了亚威神，那他们的罪是还可以赦免的，不论他们亵渎了什么，不论他们亵渎的多大，他们都可以赦免。但是唯独他们亵渎是亵渎到那个圣灵，那我们要谈到说，那圣为什么说唯独亵渎到圣灵的人他们不得赦免，就是刚才我所强调的，圣灵是要在人的心做工，要把人的肉实心改成肉心，要把人原先污秽的东西要把它清洁掉，原先成为是撒旦所占满的这个心思意念，要透过圣灵在人的内在的里面把它能够扭转回来。所以我们说悔改，悔改就是心思的转换，我们内在的思想透过圣灵在里面的工作，把人的心思意念改变了，这个叫做悔改。如果今天拒绝圣灵在人心里面的悔改，他们当然是不得赦免，他们也没办法得到赦免。那我们说这里呢，这些人明明耶稣跟他们坐在他们的眼前，也看在眼中，也听在耳中，也耶稣也亲自跟他们说，他们仍然拒绝，表示他们拒绝了圣灵在他们心中做的工。这些人耶稣拒绝他们了，耶稣不再认为他们配得神的福音了。先前是他们拒绝了耶稣，因为安息日的事件最后做一个终结，现在不光是对律法的解释跟耶稣不同，他们连耶稣所做的能力他们也完全拒绝了。那 耶稣就说他们就真的是已经被神弃绝了，耶稣也不再对他们说话了，他们是一个外面的人了，他不再直接教导他们了。当然这里二十九节所说的亵渎圣灵的却永不得赦免，要担当永远的罪，有的人认为他跟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有关系，我们可以看一下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里面所谈的。以赛亚书63章第10节，那里谈到说，他们竟悖逆，使主的圣灵担忧，他就转作他们的仇敌，亲自攻击他们。这里谈到以色列人再一次的悖逆的问题，以色列人重新第二次的悖逆，神就非常的厌恶他们。从第11节开始到第14节，63章的11节到14节，就是在谈到当初他们如何出埃及，然后经过红海到了山，到神的荣耀的旁边那个地方，神的灵跟他们同在。那是神第一次在出埃及的时候，神透过圣灵在他们里面做工，他们来到神的圣山上。但是现在呢，他们又重新再次的背叛，让圣灵担忧。担忧那个字可以指的是一种伤痛、痛苦，让圣灵痛苦。他们背叛以色列人，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是一次又一次的背叛。他们对神在他们中间所做的功，他们一次又一次的否认，最后神只能够说，我只能够放弃这一批顽固的人，我只能够兴起另外一批愿意被圣灵做工的这一批人。如果这样来看的话，确实耶稣这里谈到亵渎圣灵的永不得赦免，你再一次的背叛神，让圣灵痛苦，圣灵不能够做工，那只能够做你的仇敌，不能够成为你的帮助者。本来圣灵是要在人的心中来帮助人，这个在旧约里面是不断的有这样的一种神透过他的灵要来帮助人。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知道耶稣也应许圣灵来说要来帮助我们，成为我们的教导者，也赐给我们能力。但是如果今天我们拒绝了圣灵，我们拒绝圣灵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所做的，这样的人神只能够成为他的仇敌，耶稣也只能够放弃他们。最后我要谈的是，有人把这个圣灵，耶稣突然谈到圣灵，说那耶稣就等同圣灵，也就亵渎圣灵都等同是亵渎耶稣，你们今天亵渎我，你们就不得赦免。很多人的解释是这样的解释了，他把耶稣就等同是那个圣灵，而圣灵就等同耶稣，所以今天你们亵渎我啊，等同你们是在亵渎圣灵，所以你们这些人无药可救了。我们知道就神的工作来讲，神和耶稣和圣灵他们是同工的，拒绝了神，拒绝了耶稣，拒绝了圣灵啊，其实拒绝中间一个，我们谈到一个，其实就是拒绝他们所做的，拒绝他们三个。我们不能够说因为你拒绝了圣灵就等同圣灵就跟耶稣一样，耶稣就跟圣灵，我们只能说确实你拒绝了圣灵就等同拒绝了耶稣，但不能够说因为你拒绝圣灵就拒绝耶稣，那耶稣就等同圣灵， 那你接受耶稣就等同你接受圣灵，这个会造成神观上的一个很大的一种争执，这是一种推论啊，我们不能够把推论当作真理。今天很多的人在推论上确实犯了一种过度的推论的问题，所以把你今天亵渎圣灵就等同是亵渎耶稣，所以耶稣就等同圣灵啊，所以我今天接受了耶稣，我就等同接受了圣灵，所以我今天有信了耶稣，我就有圣灵。我要讲的就是这一点，这一种过度的推论会造成我们在接受神的道上面就偏差了啊，这个也是撒旦最细腻的一种欺骗，这种欺骗往往在人的心里面根深蒂固，很难打破。真正神真的要做工，人却是被撒旦那种根深蒂固的错误的观念，他拒绝了真正圣灵的工作。有时候我们要赶他你在里面那种污鬼也赶不出去了，你要赶也赶不掉，没办法。就像耶稣，耶稣可以赶了很多鬼，耶稣就是没办法赶他兄弟里面的鬼，耶稣也没办法赶这些文士怀赛的内在里面的鬼，因为他们甘愿成为那撒旦的家具，他们宁愿跟他们同一国，他们也拒绝了耶稣所说的话。我们愿神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能够做主，能够让我们时刻有一种清明的心思，让圣灵确实能够在我们心中来做主做王啊，不要中了撒旦的计谋啊，也就荣耀归在神面前。阿们。
请翻开第53首《当认清蛊蛇的邪恶本质》。第53首《当认清蛊蛇的邪恶本质》。当认清蛊蛇本质，邪恶说谎假冒伪善，记住他应有失足，幕后他偏心图，认清他与长生对立，就是与神女化对立，认清他改改福音真理，混乱神的意，全团就是主神和法利赛人的同毁掉神的诫命，当遵循主的教训，就是光照亮全地，就是使徒所传的福音真理，借助生命各样美国，当人坚固舍本质，邪恶说谎假冒伪善，起初他应有始祖，幕后他偏信徒，认清他与亮亮对立，就是与神女化对立，认清他更改福音真理，混乱神的意，当奉陪假冒伪善， 何？
就
是问是何法利赛人的遂了传真的诫命，当遵循主的教训，就是光照亮全地，就是使徒所传的福音真理，
借助圣灵各样美国